但是有一天，他在屋檐下睡午觉的时候，当他在睡午觉的时候啊，突然看到他杀死的那个人居然走到他家来，他吓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是死了吗？结果走到他家的时候没有直接走进来，走到隔壁走进去。后来他睡醒的时候，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跑到隔壁，一跑到隔壁才知道说隔壁的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啊。他终于知道了，他所杀掉的那个做生意的人来投胎做他隔壁的儿子，这个事情只有他知道。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他就对那个隔壁生下的小孩子很愧疚。隔壁很穷啊，他一天到晚拿很多钱帮助他，还认他做干儿子啊，因为他今天这么有钱是从他那边来的。后来隔壁呢生的那个穷小孩子慢慢长大，但是隔壁这个叔叔啊，这个守卫给他这么多钱，所以他对他很感恩，真的把他当爸爸一样啊。后来啊，他还准备，这个有钱人还准备把女儿嫁给隔壁那个穷小孩，还告诉他你都不用烦恼。那么有一天，这个守卫啊，有钱人啊，在睡午觉的时候，他那个干儿子拿了一个扇子在帮他扇，结果因为他流汗流了很多，他还不知道怎么帮他，刚好旁边有一只小刀子，这个年轻人想说，他就用那个小刀子慢慢把他刮他的汗水好了，啊，结果不小心刀子拿过来的时候啊，那个人一仰一动，刀子插进去了，一插进去的时候没有马上死，这个守卫也没有怪那个干儿子，他就把大众叫来啊，他说我讲一个真的故事给你们听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做守卫，不小心用剑插死一个拿了很多财宝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干儿子啊。所以他今天不小心插死我，就像我那时候不小心插死他一样啊，我心甘情愿，而且当场宣布啊，把他全部的财产都还给这一位年轻人啊，我还给他。这个就是佛经里面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各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世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轮回报应，就这个意思啊。再来，我最近常讲一个故事啊，我想很多人听过了。父亲节8月8号，很多人都忘了啊。有一天，这个做爸爸的，哎呀，我已经3年了，我儿子从来不知道8月8号是父亲节啊。那一天早上，他起了一个大早到厨房吃饭，自己在那边吃饭的时候啊，他大儿子起床。大儿子起床，冰箱一打开，拿出一瓶牛奶，回头就问他爸爸：“爸爸，今天几月几号？”他老爸好高兴：“我儿子终于记得8月8号父亲节了，今天8月8号啊！”结果他儿子啊，那么这罐牛奶已经过期了，好失望。他爸说：“我更失望哎。”啊，各位永远要记住你父母的生日啊，永远要记住你感恩的祖先的忌日啊，啊。父母的生日，我们的生日，包括祖先的忌日，各位那一天最好要吃素啊，啊，吃素、放生、念佛、做善事，啊，这个是对父母的感恩，包括佛菩萨的圣诞日，这都是最好的日子，啊。再来，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口头禅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不管别人跟他讲什么事情，他就讲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有一天他太太生病，病得很厉害，还要住医院，他就讲太好了，太好了。他亲戚骂他，你太太住院你还讲太好了，他说本来就太好了，平常都我在生病他在照顾我啊，现在轮到他生病我可以照顾他，哎，太好了啊。所以一个开悟的人呢，什么因缘就是老师，凡事他都会取一个最好的角度啊去面对啊，这个就是佛法。佛法不是改变我们的外表以及外在的环境而已，佛法是改变你心态，如何站在一个智慧的心态，没有烦恼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环境，超越它，就这个意思。再来还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对他朋友说，我这一辈子只恋爱谈恋爱两次都很伤心，第一次我的女朋友遗弃我而去，第二次这个太太居然不遗弃我。好，各位，这就是婚姻的真相，不是被抛弃就永远被缠住啊。所以两次都很伤心，就这个意思。再来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老菩萨，有一天他 搭船要去普陀山，因为他的女儿啊住在普陀山，顺便他可以去拜观世音菩萨。结果从宁波坐船要普陀山的时候啊，碰到大风浪台风啊，整部船的人大家吓得要命啊。这个老菩萨一副很自在的样子，嘴巴念阿弥陀佛。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不怕？”他说：“我怕什么怕？我二女儿住在普陀山啊，如果船好好的，我可以找我二女儿。我大女儿四年前死了，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船塌了，我找我大女儿啊。”各位，这个就大智慧了。念佛的人怕什么？啊，舍报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一切自在，就这个意思。再来两张电影票的故事。有一对夫妻结婚啦、那么很多朋友庆祝他的婚姻啦、他很快啊，那天办宴席啊，很快乐。结果晚上回家以后啊，他家的门一打开，怎么没有锁？结果一打开以后，地上两张电影票，他们两个就很高兴，而且上面还是首轮呢。他想说大概他朋友庆祝他们结婚送来礼物不在，加两张电影票。隔天呢、他们就拿了这两张电影票快快乐乐去看电影。等看完电影回来以后，奇怪，家里啊东西通通被翻掉了，被偷了，什么通通没有，就桌子上摆了一张纸条。这下你们知道了当然这里面告诉我们啊，一个人处顺境的时候要小心了、有陷阱的，但是处逆境要忍耐啊，所以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你要很谨慎啊，讲话要小心，不要得罪人啊。当你在挫折困顿的时候，那你更要忍辱负重啊，就这个意思。再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这是弘一大师写下来的，衣食如幻，爱心永存。这个世界上啊，吃的、住的、穿的、钱，这些都是幻化的，只有一个东西是实在的，悲心、爱心。爱心永存，就这个意思。再来，有一次世界环球小姐选举，结果选举完了以后，选举的结果，以色列小姐得到冠军，环球小姐。那么主持人就问以色列小姐说：“那你选上了世界小姐以后，接下来你要干嘛？”她说：“我选完以后，我要回到以色列，又回去从军，当军人啊。”她说：“那你干嘛当初来选呢？”她说：“我就要告诉全世界人，我们以色列需要帮忙。”他出来选环球小姐不是为了漂亮啊，是让大家知道以色列的需要啊。这个就是最好的动机啊，做事情最好的动机。我经常讲个笑话，有一位高中生到学校打篮球啊，哒哒哒哒哒，结果一不小心一碰，一颗隐形眼镜掉在地上，找了老半天找不到啊，找了一下午，他只好回家了，跟他妈说：“妈，我隐形眼镜掉了，找不到啊，明天再买。”他妈说：“在哪里掉了？我去找。”就他妈跑到学校，来回五分钟，居然找到了。他儿子就觉得很讶异：“我自己掉了，你居然找不到？妈，你怎么找得到？”他妈说：“动机不一样啊，你找的是一个塑胶片，我找的是3000块啊。”各位，动机不同啊，所以以动机来决定是善业还是恶业了。今天我们大家出国来玩，身上摆很大堆钱呐、摆很多好的东西，要跟别人结缘，哇，好哎，今天我们去爬山，我是要来征服自己哎，这个动机好哎，我们今天睡在房间里面，服务生帮我们准备床巾呐、毛巾呐、各位要感恩的心呐、旅行社帮我安排最好的房间，上面还有巧克力哎，我一定会把巧克力吃下去。但是不是吃完就算了，你要放一个小礼物摆在上面，一个念珠也好啊，写一个字谢谢也好，加10块钱人民币啊，那个就是爱心了。我年轻的时候半工半读，做过洗浴光、铺床铺，我都很厉害的。我知道服务别人，现在我在被服务了，我要感恩啊，结果对方一定很欢喜啊，还写个阿弥陀佛。 所以他等一下出来看到你就会笑了，一笑，哎，给他一本书，给他一卷录音带，啊，广结善缘，存着广结善缘来，那就很快乐，啊，所以我们下午大家去 shopping 买得很高兴啊，但是我的目的呢，哎，广结善缘，跟他认识，赶快要送他一些佛法，啊，生命最好的礼物啊，感恩的礼物啊。再来，再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和尚，那么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方，结果有三个女人啊，哎，要来做老和尚的侍者，结果三个女人在聊天的时候啊，都说，哎呀，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说，我的儿子啊，身手矫健啊，很好。第二个说，我的儿子啊，好会唱歌啊。轮到第三个说，我的儿子很平凡啊，没什么 啊。后来三个女人啊，下山去买了很多菜啊，也提了米啊、水啊，要来煮饭给老和尚吃的时候，大儿子身手矫健在那边啊，一个第一个母亲的儿子跳来跳去，第二个小孩子那边唱歌给他妈听，只有第三个小孩子赶快跑过去，什么都不讲，帮他妈提水桶提米啊。那个时候老和尚说，我只看到一个儿子啊，啊，真正的儿子啊，啊，所以我想我讲这个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供养众生，供养佛陀，不见得要表现啊，做该做的事情默默的做啊。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表现自己就是生命的痛苦啊，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西方人讲一句话，做喜欢做的事情，你有得到，你只得到五分；做应该做的事情，你得到十分。我们每天要勉强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个意思啊。好，在《观佛三昧经》里面有一个故事，玉皇大帝那么娶了阿修罗的女儿啊，但是各位知道玉皇大帝有92亿个太太啊。那么有一天他娶了这个阿修罗王女啊，叫月意，喜悦的悦，意思的意。那么阿修罗王啊，他有9个头，而且每一个头有1000个眼睛，他的嘴巴还会喷火。阿修罗王有990只的手，而且有8条腿，很凶悍的啊。但是有一天玉皇大帝跑到欢喜池跟其他的天女啊，在那边洗澡啊戏水，那个时候有嫉妒心的阿修罗女月意看到以后就很生气。各位，天女跟阿修罗不一样，什么叫阿修罗？有嫉妒心，男人好强好面子，这个叫阿修罗心态。天神呢不一样，天神永远享受那种没有压力的欲界的快乐，所以月意看到天帝跑去跟别的女人玩，他就很生气，跑回去啊跟他的哥哥讲，哇，阿修罗王带着阿修罗兵啊跑到善法堂要找玉皇大帝算账啊。那个时候天帝看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啊、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天神说，大帝啊，你不用怕，我经常到人间啊听佛陀说法，佛陀说如果碰到这种啊大灾难的时候，你赶快念一个咒语，般若波罗蜜多咒，一定可以降服。那个时候天帝没有办法，就把心经拿过来开始念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念到般若波罗蜜多咒是大神咒是大明咒的时候，那个时候阿修罗王整个头都爆掉了，整个手通通掉了，8只脚通通断掉了。所以这个就是心经的力量，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我讲到这个地方，各位学佛一定要有信心，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连最可怕的阿修罗王你怎么降服，你只要念心经啊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各位啊，每天至少念10遍，像我来住任何一个新的饭店的房间，我一定念啊，一定念心经，念佛号，念咒语，回向给这地方的地基主啊，一些需要帮忙的啊，你就跟他结一个善缘，你保证晚上好困了啊。而且你有很多助缘，广结善缘啊。我们佛教承认六道轮回，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们都回向，就这个意思。在晋朝简文帝，简文帝啊 有一次在他的皇宫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很多乌鸦都跑到他皇宫来，在那边生活啊，吵啊，在那边大小便啊。那个时候简文帝这个人又有学佛，他也不能去杀那些乌鸦，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把这个事情问他的大臣怎么办啊。结果里面有一个大臣就告诉皇帝啊，离我们西南方有个叫波提寺，波提寺一个老比丘尼呀，叫圣婆，听说啊他修得很好，你去请教请教他怎么办好不好啊。结果皇帝亲自啊就把这个老比丘尼请到皇宫来，他说啊，老师傅啊，你看看这怎么办啊啊。那么这一位圣婆比丘尼就跟简文帝讲啊，他说皇帝啊，修行道德就可以消除灾祸啊，如果你愿意，这段时间啊，整个皇宫的人吃斋念佛，那么一切灾难不幸都可消灭。那么这个简文帝一听，好吧，他就规定我们这皇宫里面的人大家吃斋念佛7天。结果念到第3天呢、啊、全部的乌鸦都飞走了，那个地方又恢复平静了啊。所以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啊。在佛经里面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修行人，他年纪也大了，他有一天生病，结果生病昏迷了7天，昏迷了7天，他家里当然很着急啊。7天以后醒来，他家里看他没事，很高兴啊。他问他痛不痛苦，他说还好哎，我都没有痛苦，但是我这几天昏迷啊，我去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啊？跑到一个好大好大的佛寺啊，这个佛寺里面还有前法堂后法堂啊。结果我到前法堂的时候，他说他在昏迷意识里面跑到前面的法堂，看到有法师在讲《金刚经》啊，那么后面法堂还有法师在讲经啊，他过去听，在讲父母恩重难报经啊，他就在那边听难报经。听完报恩经以后，后法堂那位法师还带着他往后面的池塘走，后面的池塘本来很漂亮，结果走过去的时候，整个池塘变成血色，都是血，不上都是血。在池塘里面还看到他自己的妈妈在池塘里面血池里面被很多动物啊昆虫啊在咬，他看得很痛苦，就问这位法师，法师啊，我妈这么受苦啊，我每天在念佛啊，我每天吃素啊，怎么她还没有超度啊。这位老法师说啊，我跟你讲啊，你现世的妈妈已经超度了，你现在看到的是你过去世的母亲啊，你每天吃斋念佛还不够啊，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啊加念往生咒加放生啊，这样才可以超度你累劫的父母亲。所以这个人回来以后就跟他家人讲啊，我还是老实啊，每天念21遍往生咒啊，大家都去买动物放生。过一段时间他又做梦又来到这个法堂，那位法师带他去后花园看，哇，后花园变得很漂亮啊，他看到他的妈妈作为天神啊，过去世的父母。所以当然在这个里面故事告诉我们，平常我们念佛吃素我们都会啊啊，但是为了慈悲，各位应该加念大悲咒啊、往生咒啊、药师咒，还要做一些善行，最好的善行保护生命啊，啊，放生、念往生咒，就这个意思。好，各位手上有一张慈爱大师啊，我想这个很简单呐、啊，那、各位可以自己看好不好？啊，我们讲几条好不好？慈爱大师有没有看到？啊，学佛就是向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师学习。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什么？关心别人，爱护众生啊。所以修行一定要抓到重点，我们是学什么？慈悲爱心啊。什么叫慈悲？当然对一个好人慈悲很容易啊，但是对你所憎恨的人慈悲很困难啊。什么叫慈悲心？大悲心就是对一切人皆平等，才叫大悲心啊！这个人伤害你，你都要对他好；别人伤害你，你要当作我上辈子欠他债啊，他是来讨债的，我甘心还他啊！还要回向功德的，这个才叫大悲心啊！学佛就是学这个啊！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赶快念佛，赶快忏悔啊！当我们的嘴巴不小心去讲出别人或去批评的时候，我们马上啊损福报，我们马上啊就跟对方的恶缘越结越深，不但不能消业障，马上问题就来了。 所以佛陀为什么说今天你要做菩萨，你一定要证得空性无生法忍，意思是说你要有无我，才不会有起心动念，八风吹不动，你才可以如如不动啊，永远在爱护众生啊。我们现在做不到，但基本上我们有惭愧心，怎么办？念佛，念佛加持自己啊，啊，念 Om Mani Padme Hum 啊，学观世音菩萨不退转度众生的誓愿啊，不然我们随时想要抛弃对方，我不要了，干嘛那么累啊？啊，所以学佛就是学这个，学他的心态，有这样的心态产生出来的行为。第一句话我们念一次，来，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站在佛教里面，你了解佛法，知道生命的目标，最后一定可以解脱，一定可以成佛啊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啊。念一次，来，为人应该要有信心，一切的功德，一切的爱心，一切的慈悲，一切的奉献，都是从这份信心开始，所以信心很重要啊！今天你做什么事，你要相信因果，信心呐、啊！啊，一切的功德，我们今天布施，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现世父母，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累世祖先，他们一定可以得到福报，是信心呐、啊！啊，因为有绝对的信心，你才会守戒律啊！所以一切的功德都从信心开始啊。第三句话，来，做人很清白且无所求的付出，这样的人格才是无价的真人格啊。我们很道德，而且无所求的付出啊，看到别人需要，就算不认识，我们也帮助啊。第四，每一天都是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过去怎么糟糕也不要后悔了，怎么好也不用执着了，现在就开始，每一天都是新的生命，每天早上醒来，我又活过了一天了，我又活过来了，我开始试试要积极的去做很多事情，不要一直站在过去的后悔啊！但是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自我觉醒警惕啊！我现在内心在清净吗？在慈悲吗？啊，随时提醒自己。再来第五，来，时间可以造就人格，可以成就事业，也可以除积功德啊。我本来不希望自己长寿了，活那么久干嘛啊？我这次是九华山，我发愿了，活到99啊，我不能为自己嘛啊，99再来九华山啊。我们可以累积功德啊，时间对我们来讲现在最重要啊，啊，所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改变，造就人格，成就事业，累积福报。所以体悟无常的人最会把握时间，啊，时间才是最大的资粮啊。来，第六，一个人在世间做了多少事，就等于寿命有多长。因此必须以时间竞争，却莫使时日空过，把握时间。各位少看连续剧啊，我保证各位等一下进房间电视一开马上就看了，我每次都在看到眼睛红啊，也后悔了啊。但是要警惕自己，赶快拜佛，佛加持啊，不要让我再有下次啊啊！因为几秒钟我就可以写几句话，几秒钟就可以想几个故事，哎啊，有时候我再想一想，我现在的时间不是自己的，我不能这样奢求啊。时间是众生的，因为你要发菩提心，你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生命都不是你的，生命财都不是你的啊。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跟时间比赛。来，我们念第十条，第十，来，能付出爱心就是福，能消除烦恼就是慧。这句话很出名啊，很多地方都有啊。能够付出爱心帮助任何的生命，那修福报；能够净化自己消除烦恼，那就是智慧啊。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报告这个地方。阿弥陀佛。